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1月2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布鲁塞尔逮捕了16人，巴黎恐怖袭击的首要凶嫌仍然在逃，北京想借巴黎的恐怖袭击为他的新疆维稳背书吗？我们节目中有详细的讨论。美国一个智库最新报告说，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还没有转换成作战能力。一家俄罗斯著名的老牌大报最近使用伪造的美国国务院信件接连的抹黑美国，这样的做法被人家揭穿。美国前官员担心北京对于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明年总统大选中获胜过度反应。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巴黎恐怖袭击后的事态的发展。比利时的检察官表示，布鲁塞尔警方星期天在图西搜捕恐怖分子过程中逮捕了16人，但是呢，他们表示巴黎的恐怖袭击的首要凶嫌萨拉赫·阿布德斯拉姆不在被拘捕者之列。检察官们星期一早上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说，至少一名嫌疑人在突击搜捕中受伤。搜捕行动是在首都以及附近地区的20个地点展开的。有关当局追捕11月13日巴黎恐怖袭击凶嫌的同时，布鲁塞尔仍然是处于戒备森严的状态。萨拉赫·阿布德斯拉姆据信11月14日伊斯兰国组织的枪手在巴黎发动协同袭击行动，打死了130人，打伤了几百人之后，在几个小时就已经超越边界进入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地铁系统跟学校星期一仍然关闭，小心谨慎的居民将面临又一个大规模搜捕行动笼罩下的工作周。在另外一方面呢，意大利的警方也加强了在公共建筑周围的保安。此前他们也曾经获得报道说，巴黎发生大规模杀戮事件之后呢，意大利境内可能有密谋的袭击行动。当局表示他们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警告说，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还有米兰的教堂以及斯卡拉大剧院都可能是袭击的目标，另外呢，还包括饭店以及祈祷场所等地。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现在
梵蒂冈星期四树立起今年的圣诞树，这份礼物来自退休教皇本笃的家乡德国。30米高的圣诞树将在12月初正式亮相。上星期五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意大利最盛大的基督节日的筹备工作在严密保安下启动。在罗马，这位来自意大利卡西诺的游客说，
警力加强和安全措施很好，不过我不认为他们会袭击梵蒂冈，那样的话就如同袭击麦加，那就太过分了。
梵蒂冈表示，教皇方济各下周出访中非共和国的计划没有改变。梵蒂冈发言人说，
如同每个智者会做的那样，我们正在监视事态，观察动静，不过我们仍计划前往中非共和国，我希望那里形势良好，中非方面表示欢迎。
梵蒂冈发言人说，教皇希望给中非共和国带去和平与和解的信息，那个国家的穆斯林和基督徒正在发生冲突。教皇还将在肯尼亚和乌干达停留。教皇星期天谴责巴黎袭击事件，称以主的名义使用暴力是一种亵渎。教皇星期三在每周例行公众讲话中说，尽管有威胁存在，教堂的大门仍然打开。
教堂大门不关，绝对不关，一切必须开放。
意大利星期四将保安等级提升到2级，这是无直接袭击情况下的最高级别。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为了报复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法国向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叙利亚的据点展开空袭。同时呢，在叙利亚的各路人马也向所谓的伊斯兰国联合发起了地面进攻。这个新组建的联盟称为叙利亚民主军，由库尔德人、阿拉伯人还有土库曼人的战斗部队组成。美国之音记者奥尔玛采访了叙利亚民主军一些战士，他们上周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取了叙利亚城市阿赫尔。详情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阿赫尔位于叙利亚与伊拉克的边界，所以这座城市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叙利亚民主军的指挥官们表示，他们不是侥幸从伊斯兰国手里夺取了这座城市，而是因为加入这一战斗联盟的民兵都是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兵。
正如你所知，叙利亚民主军是由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卫军以及一些诸如阿尔克拉德阵线、沙姆阿什姆和施瓦阿拉卡等叙利亚自由军的分支组成的。
叙利亚民主军指挥官告诉美国之音，他的部队收到了美国的武器援助，这些武器已经在攻打阿赫尔的战役中派上了用场。他还证实，叙利亚民主军的地面进攻是与国际联盟的空袭协调进行的，并且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双方详细讨论了合作的细节，我们解放阿赫尔的攻势就是基于与国际部队的合作。
这段视频记录了解放阿赫尔的战役中真实的战斗场面。在顺利夺取阿赫尔之后，组成叙利亚民主军的各战斗部队指挥官对继续打击伊斯兰国充满信心。
我们从至少450公里外的地方赶到这里，参与解放阿赫尔的行动。我们的地面进攻取得巨大进展，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已经开始自杀了。
在阿赫尔解放之后，伊斯兰国仅仅还控制着北叙利亚库尔德人聚居区的一处据点，这一仅存的据点名叫阿沙达达。一些当地的武装人员告诉美国之音，他们也正在计划解放这座城市。美国之音记者奥马尔，叙利亚阿赫尔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法国首都巴黎发生了严重恐怖袭击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一时间就致电法国总统奥朗德，对法国遭受恐怖袭击表示慰问还有哀悼，并且对恐怖行径予以最强烈的谴责。而在这同时呢，中国政府把巴黎恐怖袭击同中国在新疆的反恐行动联系在一起，呼吁西方国家放弃反恐的双重标准，支持中国在新疆的行动。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上周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非正式工作午餐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中国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而且打击以东伊运为代表的东突恐怖势力应成为国际反恐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还表示，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后，国际社会有必要组织起统一的反恐战线。在此之前，中国公安部通过其所属的一个新浪微博账号发布消息称，新疆警方打击暴恐分子取得重大战果。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暨打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办公室通过其官方微博发布一组照片，称11月13号黑色星期五，法国巴黎遭遇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数百人死伤。地球的另一边，中国新疆警方历经56天追击，对暴恐分子发动总攻，取得重大战果。但是这条微博以及其转发和评论都已经被删除。北京长期以来经常把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发生的很多暴力袭击事件
归咎于与东伊运有关联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所为，但有不少西方学者和专家质疑东伊运是否是一个像中国政府所描述的那样一个严密的组织，也有人甚至怀疑东伊运是否存在。虽然在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和联合国都把东伊运列为恐怖组织，但在打击东伊运等东突势力上，中国很少得到西方国家的实质性支持。海外维吾尔人团体指责北京希望利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换取国际社会对其在新疆压迫性政策的默认。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地里夏提说，
911呢发生之后呢，中国方是成功的绑架了国际反恐，那么在中国境内呢，将维吾尔呢防范，是为国家敌人的这种防范方式，以打击所谓的恐怖名义呢，打击镇压当维吾尔人。
在反恐问题上，中国一直指责西方国家对恐怖主义持双重标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刚刚结束的 G20 峰会上就巴黎恐怖事件发表讲话时，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放弃反恐的双重标准。他说，国际社会必须携起手来，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特别要注重标本兼治，不搞双重标准。在巴黎恐袭发生后，上海标志性建筑东方明珠亮起象征法兰西的红白蓝三色灯，为在袭击中遇难的人们表达哀悼，也有一些民众自发前往位于北京的法国大使馆内的灵堂献花，对法国遭受恐怖袭击表示慰问和哀思。但也有不少中国民众和媒体质疑，昆明火车站发生暴恐袭击后，埃菲尔铁塔有没有给中国亮灯祈祷。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11月16号发表题为《力挺法国不等于中国人没有心结》的社评，称很多中国人确实有这个心结，但是否应当在这个时候把他们说出来，以及是否应当为此降低支持法国的表达，比如东方明珠就不用打三色灯了，人们存在争议。然而在很多维吾尔人看来，在恐怖主义的问题上，中国存在自身的双重标准问题。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的迪里夏提说，
对于这个恐怖的定义，在中国一直都是采取的一种典型的双重标准。涉及到维吾尔人的就是恐怖，有计划有预谋的，涉及到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些各种恐袭恐暴事件，都是一些对社会不满啊，或者是另外一些名称的这种定义。
美国马里兰双堡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新疆问题专家马海云表示，不排除在新疆的一些暴力事件是恐怖袭击，但更多的问题是源自于民族政策和族群宗教矛盾。他说，
他把自己突出是一个受害者，然后希望国际社会引导。问题就在于你82跟中国，你这种制度下、政治体制之下，你发生的，你有一些确实是恐怖袭击，你比如说有一些爆炸呀什么，但是很多更多的实际上是你国内的一些族群问题呀、宗教问题呀，你根本跟这个恐怖沾不上边嘛。
在巴黎恐怖袭击后，很多中国媒体和专家都试图分析为什么是法国遇袭。人民日报11月15号的报道认为， IS 选择法国为袭击目标，是因为法国对叙利亚内战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内政的干涉，以及法国自身的社会治理问题，比如高失业率和社会阶层固化等等。新浪新闻报道说，法国国内存在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包括法国对穆斯林的政策以及法国社会对宗教信仰问题的态度。报道认为，法国禁止公共场合佩戴全脸面纱这类措施让法国国内宗教问题复杂化。11月16号，环球时报再发社论，题目是邪恶的恐怖主义不是无根的浮萍。社评呼吁西方国家检讨自己的中东政策，反思恐怖主义问题的根源。社评说，以中东为源头的恐怖主义凝聚了难以置信的仇恨，美国扶持以色列，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壮大的差距为这种仇恨提供了基础性原因。对此，马里兰双堡州立大学的马海云认为，法国当然有必要去审视自己的中东政策和对待法国国内穆斯林的政策，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中国。
现在尤其是新疆，你会看到它的立法基本上是在跟法国的这个什么跟屁虫吧，所以它的很多政策它都拿法国来维护，说，哎，你看我这个国家法国都实行了这个什么 公共的这个场所的限制大袍，穿什么穆斯林的长袍啊，或者什么呀。所以新疆的政策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法国版的这个延伸。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尽管巴黎最近发生恐怖袭击，但是呢，来自全球将近80个国家的元首将在11月30号聚集在巴黎，参加为期两周的关于气候变化和减排的会议，希望起草新的全球协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各国元首之外，还有25000名代表以及数以千计的非政府组织还有民间社会的代表。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斯格布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巴黎气候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各方情绪比较乐观。将近150个国家已经提交了减排计划，但是所有这些减排计划都不足以避免全球气温上升20摄氏度。科学家们说，全球气温上升将带来最严重的气候变化影响。巴黎会谈将启动一个系统，逐步更新和加强各国的承诺。
最理想的应该是从2020年开始，每5年重新谈一次。
各国谈判者将对上次波恩会议提出的长达55页的草案进行推敲。富裕国家希望所有国家在财政方面积极参与，尤其是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而比较贫穷和脆弱的国家则希望富裕国家能够履行承诺，调动1000亿美元的私人和公众资金，支持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专家说，像低碳经济的转变可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投资机会。
我们知道，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将看到在基础设施上数万亿美元的投资。但问题是，这样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向是否正确？当你在能源方面投资时，你是否寻求可再生的能源？在许多情况下，许多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已经或不久将比化石燃料便宜许多。
联合国气候变化事务主管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说，发展中国家能够而且必须跳跃过化石燃料的时代。
It is an astonishingly difficult task.
这是我们要求发展中国家完成的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但是这是一项不可推卸的任务。朋友们，因为我们别无选择，不应对气候变化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是我们所有人不能接受的，没有其他的选择。
To all of us, that there's no other option.
菲格雷斯说，在巴黎协定之外，没有第二套方案，因为没有第二个地球。美国之音记者斯伯布尔，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马里当局星期天在搜寻至少3名他们认为跟星期五对首都巴马科一家豪华酒店发动的致命圣战袭击有关的嫌疑人。那次袭击导致19人丧生。一名陆军指挥官表示，2名在丽笙酒店袭击事件中被打死的枪手装备有突击步枪、爆炸物还有大量的弹药。一名警官表示，调查人员正顺着几条线索调查此案，并且在被包围7个小时的酒店内已经发现了证据。来自马里北部分离组织的一名代表表示，对酒店的袭击是企图阻碍该组织和巴马科政府今年6月签署的脆弱的和平协议。袭击酒店当时正准备举办实施这项协议的一次会议。两个西非激进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及其附属的组织莫拉比顿声称共同为袭击事件负责。一位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是这次袭击事件的主要嫌疑。马里总统凯塔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星期一在这个西非国家开始为期3天的哀悼。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将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行会谈，主要的议题是叙利亚的局势。克里将在阿布扎比会见阿联酋王储扎耶德。阿联酋是克里这次出访的第一站，他还将访问以色列。阿联酋与其他一些国家一道推动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叙利亚危机。自2011年3月以来，叙利亚内战已经导致25万多人死亡。 美国和其他世界强国在维也纳举行的一系列会谈于11月13日结束。与会各国承诺争取在明年1月底之前促成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展开对话。双方在2014年初举行了两轮和谈，但是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阿联酋的战机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袭。一年多以来，伊斯兰国一直控制着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地区。克里对以色列的访问将是一年多来的首次，他将在耶路撒冷和拉马拉分别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预计克里将讨论缓解以巴紧张局势的措施，并且敦促以巴双方保持克制。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对中国人质在叙利亚被伊斯兰国处死做出了强烈反应，并且呢关注各方关注下一步将会如何的行动。一些媒体的报道强调中国将会做出报复，并且分析中国是否能够因此改变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不过呢，有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俄罗斯期望能够得到中国支持，但中国未必会卷入叙利亚的冲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处死一名中国人质之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对遇害中国人质亲属表达慰问，并强调俄罗斯将会继续在反恐等领域同中国对话。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俄罗斯欢迎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在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上与俄罗斯合作。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关注中国下一步如何行动，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是否将会因此改变原来的立场。俄罗斯媒体广泛报道了中国和挪威人质遇害的消息，特别介绍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国外交部的愤怒反应。许多报道特别强调中国将会复仇，伊斯兰国制造了中国这个敌人。波罗的海商务咨询报说，中国承诺将惩罚杀害中国公民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亲克里姆林宫的互联网媒体观点报说，已经到了中国干预叙利亚冲突的时候了。如果普京倡导的反恐大联盟能够组建起来，中国完全可以加入进来并参与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中国即使仅派遣军舰，不动用战机参加空袭，中国的参与哪怕是象征性的也极其重要。文章说，中国仅有两次出兵海外的经历，一次是在50年代的朝鲜战争，另一次是1979年中国与越南的武装冲突。但中国经济扩张，在海外大举投资，中国已经意识到没有政治行动，特别是如果不在地缘政治领域有所作为，中国就无法保护这些投资。而习近平9月份在联合国已经宣布将拿出巨资更多地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中国将以维和形式巩固在世界各地的经济和政治存在。文章说，中国在中东地区有自己的利益，中国与俄罗斯今年早些时候曾经在地中海举行过联合海军演习。虽然中国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叙利亚问题谈判，但迄今为止中国并不想扮演主要角色。文章说，中国虽然一直在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立场不会改变。美国的压力以及与俄罗斯的接近都将逐渐逼迫中国在使用武力方面采取新的立场。俄罗斯政治学者皮扬特科夫斯基说，普京现在陷入叙利亚，但期望中国帮忙是一厢情愿。皮扬特科夫斯基说，俄罗斯的外交活动空间在缩小，而中国却在扩大。你要是注意的话就会知道，当9月份俄罗斯开始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时，俄罗斯媒体上就有很多的传闻在散播，那就是中国也将同俄罗斯一起参加军事行动，比如说中国的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地中海等等。我的回答是，这根本不可能， 因为这完全违反了中国的一贯立场，特别是中国人的传统哲学思想。但这却反映出俄罗斯非常希望中国能够加入到叙利亚冲突，获得中国的支持心理。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与下议院国家动马星期五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了俄罗斯的反恐行动。会议呼吁支持普京总统组建国际反恐大联盟的倡议，并提议更严格地执行俄罗斯的移民政策。国家动马的议员一天前甚至讨论了俄罗斯在叙利亚发动地面军事行动的可能。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说，俄罗斯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叙利亚和乌克兰，无暇他顾，这无疑给中国提供了很多机会。皮昂特科夫斯基说，中国肯定会借此扩张利益并增强自己的影响。中国在中亚地区、在哈萨克斯坦、在俄罗斯的远东的影响将继续扩大，中国开发西伯利亚的资源将会更加积极，在当地的经济活动也会更加活跃。中国显然愿意这种局面能够持续下去。俄罗斯承认不久前在埃及西奈半岛上空客机坠毁是一起恐怖攻击行为后，俄军加大了在叙利亚的空袭强度。俄罗斯军方表示已经完成了第三波大规模的空袭，空袭不分昼夜在持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中两国12月初即将在华盛顿举行首次网络安全部长级对话，讨论如何执行习奥会谈所签署的网络安全新协议。美国国会参议员科里加德纳星期四批评说，这份协议并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力，中国没有因此停止网络攻击。他呼吁美国政府对肇事者采取制裁措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星期三说，美中双方12月1号和2号将在华盛顿举行首次部长级网络安全对话。两国定期会谈是美中网络安全协议的一部分，约翰逊说，这是确保双方履行承诺的一种手段。今年9月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美国时签署了美中网络安全协议，确认政府不从事针对企业以谋取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网络间谍行为的准则。可是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东亚太平洋和国际网络安全政策小组委员会主席科里加德纳在一次研讨会上说，中国并没有从此停止网络攻击。
最近几天的报告显示，中国没有停止商业间谍活动。138个受到攻击的美国公司中，90%的公司认为攻击来自中国。
加德纳在华府智库两党政策中心表示，签署网络安全协议是好事，但仅仅是第一步，双方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他批评说，美中网络安全协议只有一页纸，篇幅远远比不上 iPhone 的使用协议书，而且其中并没有包括对网络攻击者的制裁措施。他呼吁美国政府考虑各种措施，包括经济、外交和法律手段，制裁黑客。
我们应该考虑各种制裁措施，就像起诉五名中国军方人员那样，应该调查谁是攻击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网络的肇事者，对这些人实施制裁。
美国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宣布，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 OPM 发生两次大规模数据被窃事件，暴露了2150万美国联邦政府在职和退休雇员的人事档案。OPM 说，被窃信息包括安全背景审查资料以及560万份指纹记录。美国官员说 ，OPM 数据被黑客盗窃事件与中国有关，但是没有公开声称是中国政府所为，而中国外交部一再否认中国从事黑客活动。怀疑人士说，美中网络安全协议是纸上谈兵，就在协议签署的第二天，就有报道说，中方黑客就试图入侵美国的科技和制药公司，窃取商业机密。不过奥巴马总统表示，美方不会仅仅根据文字，而是会依据行动来评判中方。
出席下个月的美中部长级网络安全对话的美方代表包括国土安全部长和司法部长。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国会众议院日前以压倒多数通过一项法案，要求美国主要国家安全机构最高官员审查每一个来自伊拉克跟叙利亚人不会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后再准予避难。共和党议员说，恐怖分子在巴黎展示了伊斯兰国组织的紧迫威胁，这个法案是对此所做出的回应。奥巴马总统则说，如果这项法案提交他签署，他将予以否决。他指出，该法案背离了美国的核心价值。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恩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限制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法案的支持者和反对派在众议院会场辩论中表述了他们各自的立场，其中包括共和党议员道格·柯林斯。
我们不会欢迎恐怖主义分子，
和民主党议员洛雷塔·桑切斯。
难民不是敌人。
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克考尔说，这项法案的目的是在不确定的时候保证美国人民的安全。
我们国家正处于战争之中，上星期整个世界获得警醒，伊斯兰恐怖分子在设法伤害我们的人民，摧毁我们的生活方式，损害自由世界的基本原则。遗憾的是，新闻报道说，至少一名恐怖分子可能假扮叙利亚难民渗透到欧洲。巴黎恐怖袭击似乎证实了我们最可怕的恐惧。
一些民主党议员指出，希望来美国的伊拉克和叙利亚难民已经受到世界上最严格的审查程序，整个过程已经花了2年时间。奥巴马总统说，那种认为难民比每天进入美国的游客构成更大威胁的看法与事实不符，他希望他提出的安置难民计划能如期实施。
我的期望是在经过一开始的言辞辩论之后，人们能够平静下来，看看事实，然后继续向前推进。
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说，他们更可能着重要审查的不是难民，而是那些企图利用美国免签证计划的恐怖分子所构成的威胁。美国之音塞恩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节目。尽管兰德公司最近的报告说，如果美中发生冲突，美军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美国另外一个智库最新的报告说，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还没有转换成作战能力，而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各个兵种之间的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还有待提高。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采访报道。
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星期三发布亚太地区各国国力基础报告，其中把军力的发展列为一国国力的重要基础之一。亚洲研究局的政治和安全事务的高级项目主管罗兰负责对中国国力做出评估。他说，经过30多年的政治和经济投入，目前的中国军队与其预想当中军队的差距越来越小。但是和中国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中国的这些军事资源，包括国防预算、人力、军工厂和研发等等，并没有完全转变成战斗能力。因此，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如何难以评估。他谈到目前中国军队存在的问题。
The transformation, though, is not thorough and not even among the PLA. There are pockets that are very high tech and very much trained.
这个转型还没有完成，而且解放军各个部门的发展也不均衡。有些部门有高科技装备，训练有素，非常有能力；有些部门仍然以本土防御为主，训练也不是太好，而且解放军的兵员水平也参差不齐。总的来说，水平不是很高。总的来说，你好像看到两支解放军部队。
中国的军力发展，特别是最近20年来的军力发展，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兰德公司9月份的一份报告说，过去2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庞大而落伍的军队转型为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虽然目前中国军队的技术水平和战斗力仍然赶不上美国，但差距在迅速的缩小。报告还说，未来如果中美发生冲突，美国将面临严重的挑战。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思不久前在该中心的一个有关全球安全的研讨会上也对中国目前的军力作出评价。他说中国的硬件发展令人印象深刻，包括反介入和区域阻隔能力、精准打击能力、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及监视与侦察系统的发展等等，但是作战能力却受到软件的拖累。他特别提到各个兵种之间的一体化联合行动。
For example, the inability of the PLA to translate this weapons modernization that they've achieved into combat power for conducting truly integrated.
其中一个就是解放军没有能力将武器现代化转化成战斗力，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联合行动。这是解放军目前最根本的不足，他们的训练基本上还是照本宣科，我们看不到他们的各兵种之间真正的一体化的行动。
他说中国军力的发展是受过去20年来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的影响，美国的两次海湾战争，1995到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等等，都让中国感到了威胁，也迫使他们思考未来的军队发展的战略。亚洲研究局的罗兰提到，中国的政治体系在军队指挥系统当中的作用，也影响到了军队的有效行动。
I would add also that the political control is still very important, and that is also an impediment for the command.
政治控制仍然非常重要，这也是指挥控制体系的一个障碍。如果一个核潜艇的指挥员不能做出决定，看不到战区联合作战中心，却要等更高层的政治人物发出行动的信号才能行动，这当然会影响到军队行动的有效性。
在中国国力评估报告当中，罗兰提到政治控制也限制了中国未来的国力发展，因为一党专制体制会限制一国的创新能力和科技进步等，而这是21世纪国力发展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之音思阳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家俄罗斯著名老牌大报最近使用伪造的美国国务院信件接连抹黑美国的做法被人给揭穿了。俄罗斯主要媒体在报道中假造已经不止一次被人发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莫斯白话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著名报纸《消息报》最近接连两天发表调查文章，抨击美国支持和资助俄罗斯活动人士组织示威。这些文章的主要依据是这家报纸所掌握的美国国务院与俄罗斯同性恋活动人士阿列赫谢耶夫之间的电邮信件。这些电邮信件被黑客攻陷邮箱后被公开。《消息报》引述美国国务院相关官员和阿列赫谢耶夫之间的通信电邮提到，美国官员认为俄罗斯反对派缺乏效率，因此把对反对派的部分资助转为帮助同性恋活动人士。报道说，美国官员肯定了阿列赫谢耶夫公开俄罗斯一些高官和国有财团主管性取向的做法，认为这样做会起到羞辱这些高官的作用。消息报的文章同时还引述了一些亲官方的学者和分析人士的评论。消息报相关报道中的主要依据，也就是那封美国国务院官员与阿列赫谢耶夫之间的往来电邮，很快被证明是封假信件，出自英语非母语的人之手。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最近把这封假信件放到社交网络上，并在信件上圈点出多达20多处拼写和语法错误。这封伪造的信件中所列的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电子邮箱是免费的谷歌邮箱，而不是美国的官方邮箱。美国国务院在这封伪造信件的最后还加注说，如果消息报下一次使用假信件，可以先传一封过来，美方愿意帮忙纠正语法和拼写错误。同性恋一直在俄罗斯受到歧视，很少有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同性恋活动人士所受的打压也越来越严重，许多人被迫流亡国外寻求政治避难。目前逃到瑞士的阿里赫西耶夫说，他从未与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有过任何的电邮往来， 也从未同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有过任何接触。阿列克西耶夫曾经在一家俄国电视台上说，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沃罗金、储蓄银行行长格列夫等人都应该被划入同性恋的行列。俄罗斯主要媒体造假被揭露已经不止一次，著名的 RTV 电视台报道不久前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批评政府的游行集会活动时，公布了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在现场回答媒体提问的照片，抨击美国支持俄罗斯的反政府示威。但那张照片很快被美国大使馆揭露是假照片，照片原来是美国大使2月份在俄罗斯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遇害现场参加悼念活动回答媒体提问时拍摄，但是被电脑加工剪辑，把美国大使的背景改成游行示威现场。俄罗斯媒体一直在指责美国在资助颜色革命，特别是乌克兰2年前的反政府示威，但乌克兰人却认为类似的说法是对那些参加示威的民众的侮辱。2年前爆发的乌克兰民众反政府示威都是民众自发参加。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主要媒体不惜造假从事宣传是俄罗斯目前的政治形势所需。伊赫洛夫说，整个普京体制都依靠宣传在运转和生存，这在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宣传在维持俄罗斯稳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前俄罗斯记者协会主席雅克文科说，亲国方媒体经常撒谎已经成为习惯。他说，俄罗斯一方面想借助打击恐怖主义同西方改善关系，但与此同时抹黑攻击西方的宣传攻势仍在持续。媒体分析人士萨莫赫瓦洛夫说，如此下去俄罗斯媒体的信誉将受到严重损害。萨莫赫瓦洛夫说，在莫斯科的俄罗斯主要媒体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攻击西方上，而不是关注国内国外等媒体本应该关注的问题，我想这是个严重的错误。俄罗斯媒体这样做显然是为了配合一些政治人物的声明，或是为了完成某些政治任务。消息报同真理报一样，都在苏联时代是主要大报。苏联当时广泛流传的一则政治笑话是，消息报上没有真理，而真理报上没有消息。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消息报在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重要影响，但是最近10多年来，消息报主编多次更换，并成为亲克里姆林宫的学者、民族主义作家发表言论的平台，影响力也大不如前。目前消息报由普京的朋友、著名财阀科瓦利丘克控制。科瓦利丘克1年前上了欧美对俄罗斯制裁的黑名单。俄罗斯绝大多数媒体目前都由政府或是亲官方的商界人士控制，带有独立色彩的自由派媒体屈指可数。最新的报道说，《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已经决定放弃所有俄罗斯公报的股权，这家有影响力的大报将全部由俄资财团控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在11月22号举行了第一次全港区议会选举，这是在香港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之后的第一次全港区议会选举投票。这次的区选改变以往由亲政府的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之间的对决局面，很多雨伞运动之后形成的政治团体，甚至一些受到雨伞运动鼓舞投身区议会选举的所谓年轻的伞兵也加入在选举的行列中了。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数百万选民星期天从早7点半到晚10点半在全港18个区的各处投票站选举431个区域席，目前建制派因无选举对手自动当选68席，剩下的363个议席由各党派的867位候选人角逐，选举结果预料今晚深夜开始陆续发放。今年的4年1次的区议会选举是全面取消区议会委任议席后的首次选举， 更是建制和泛民阵营在雨伞运动之后的首次全港选举对决。据港媒报道，包括特首梁振英在内的港府高官以及北京驻港官员今年刻意不愿公开谈论区选，拥有最多区域席的民建联等建制派的造势活动相对平淡，策略是冷处理，避免话多失言，为泛民及其他候选人制造辩论话题，不刺激选民，增加投票率。香港回归之后的四次区议会选举投票率介乎 35.8% 到 44.1%， 而有关研究显示，选民投票率越高越有利泛民候选人。不过建制派冷处理这次区选明显是暗中发力，通过中联办及亲中社团和同乡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发动组织票，支持亲建制派的候选人。而另一方面，泛民这次区选形势普遍危急，不仅面对建制派冷处理区选，动员庞大资源遏制，更在一些重点区受到多名建制派和被质疑为分散泛民票源的假伞兵和假独立候选人的夹击，令泛民两大巨头民主党的何俊仁和民协的冯检基选情告急，重量级的民主党的涂谨申、公民党的陈家洛等议员都陷入苦战。其中从1999年起便在屯门当选区议员至今的立法会超级区议员何俊仁，今年则面临建制派、本土派热血公民以及自称独立候选人的围攻，陷入六人的混战。此外，泛民有意培养接班的第二梯队也成为围剿目标，包括担任民主党副主席的尹兆坚区议员在内的一批泛民第二梯队中坚力量也都成为建制派要击败的重点目标。据苹果日报报道，一些本土派候选人近期不断宣传宁投建制不投泛民，更让泛民饱受左右夹击分票的困境。有泛民人士直言，泛民这次选情历来最严峻，如果这次泛民区选再次失败，赢家只有梁振英、中联办，香港人是输家，为梁振英争取连任特首赢取政治资本。面对危机重重，包括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和平战中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民在内的泛民各党及多名重量级人物近日不断呼吁要支持泛民的选民集中票源，票投给泛民候选人，联手守住香港龙门。泛民各政党和团体星期六举行选前联合催票行动，以守住香港、集中票源、抗衡重票为口号。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呼吁泛民选情严峻，支持者务必要投票。工党主席李卓人则将这次选举比作港中足球大战，称香港人要自己守住自己的香港。负责协调泛民各政党和团体候选人的民主动力的创始人、副召集人、原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泛民尤其是民主党确实面临艰难的区选局面。他说，
的确呢，我们对这个形势呢是很担心的，也因为机缘的关系呢，大概很多选区呢要动员医生呢，跟我们泛民候选人的经商词的候选人来呢分拨他的票源。
郑宇硕教授表示，由于建制派占据庞大的资源，他们的动员力是非常大，这可以从投票站外建制派动员的拉票人员数量明显多过泛民就可以看出。他说，
真的发觉呢，这亲中阵营的动员能力很强，他在社区呢建立了很强的网络，这每一届都比上一届有所进步。他们在整个竞选期间呢非常刻意的低调，是说不让普通人感到有选举气氛，然后呢他自己的网络呢发挥最大的威力。
目前亲中的建制派应有近八成的区议会议席，完全把持全部18个区议会，且具有连任优势，而泛民则出现传统政团与新兴本土派和一些背景不明的散兵的内讧， 因此泛民的策略是通过选情告急来鼓高投票率，并将区选结果与成为梁振英竞选连任的筹码绑在一起，希望能催出不满梁振英的市民出来投票。记者在港岛半山东、西营盘等地观察了几处投票站的投票情况，看到许多市民出来投票，而不同阵营的候选人以及支持者仍在做最后的拉票努力，丝毫没有放松的迹象。因为毕竟在只有两三万人口的小选区，在投票总数往往只有几千人，而许多情况下几百张甚至几十张选票的差距就可能决定选举结果的情况下，每一张选票都显得格外的重要。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1月7号，习近平跟马英九在新加坡的会面被认为是台海两岸分治60多年来最具历史意义的发展。对于这个会面的效应，分析人士还在持续的观察中，尤其是明年台湾的选举之后，在各方都认为民进党极有可能重返执政的情况下，台海是不是会再生波澜，也引起了许多的担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报道。
台湾选举进入短兵相接阶段，三位主要政党总统参选人的副手都已分别就位。目前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仍然在各个民调中领先，不过他迈向总统大位的最后一里路是否顺利，在习近平与马英九的会面后更引人关注。曾经在担任国务院亚太副助卿时，与当时民进党的陈水扁政府交手过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柯庆生说，他目前的预期和分析也都指向蔡英文极有可能胜选，但是尽管他认为蔡英文会在两岸政策上采取温和节制的策略，但最近马习会中习近平的一段讲话却让他感到担忧，北京可能对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蔡英文过度反应。
And my concern is that the mainland's expectations may have shifted.
我的担忧是中国大陆对于他们可以接受什么和不能接受什么的期望值可能已经改变。比方说，在马习峰会之后，我注意到习近平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绝对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会有惊涛骇浪、船就会倾覆等这种戏剧性的言论。虽然无法确定，但是我预期蔡英文不会承认九二共识，这也让我担心北京会过度反应。如果他们把蔡总统不接受九二共识看成是对中国的挑衅，因为我并不这么认为。
目前担任普林斯顿大学中国与世界项目主任的柯庆生19日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出席一场针对他的新书《中国挑战》的讨论会后，被媒体问到以他当年代表美国政府对民进党的陈水扁政府做出极为严厉指责的困难经验来看，如今一旦蔡英文当选，美国政府可能采取何种政策的问题。柯庆生答复说，他并不认为当年那篇演说是对台湾的严厉责难，而是美国不希望台湾以不必要的挑衅造成台海紧张。他相信美国仍然会维持像当年这种一贯的政策。
But I wouldn't call them harsh words. Taiwan's a great friend.
我不会称那是严厉的指责。台湾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台湾人民选出来的领导人，美国都会给予尊敬。我认为美国会继续采取和我2007年9月发表的那篇演说内容一样的政策和立场，那就是我们希望台湾坚强，那样才不会受到武力的胁迫。我们也希望台湾保持温和的立场，避免在两岸关系做出不必要的挑衅，提出一些无法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但却可能增加台海紧张、提高台海冲突风险、为台湾带来极大伤害的政治主张。
柯庆生说，尽管北京和民进党对九二共识的历史文件或声明有分歧， 但那不应该成为双方的主要障碍。即使民进党胜选，两岸也应该继续保持对话协商，因为这对双方都有好处，不但可以有更好的经济整合，台海也可以更加和平稳定。如果北京要求台湾总统当选人必须接受这样那样的条件，那么双方将无法有一个建设性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两岸方面的报道。台湾民进党主席也是总统参选人蔡英文表示，如果当选总统，愿意和对岸坐下来谈。不过国民党立委则认为没有九二共识的基础，不知道两岸要如何商谈。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日前接受年代电视台专访时表示，未来如果当选总统，将推动两岸可以好好坐下来谈谈。他强调，任何稳定与和平的关系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双方必须沟通。针对马英九总统强调，马习会是在为未来的领导人搭桥，不论谁当选都有机会上桥渡河，但是要先确定能遵守交通规则。蔡英文则认为，马英九总统应该先问问自己搭的桥是不是够稳固，因为没有强力的民意支撑，这座桥似乎不太稳固。民进党立委李俊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两岸当然应该坐下来谈，民进党将来如果执政，也希望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
民进党问题也不在反中、也不是逢中必反。那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这几年来我们看到的情形是国民党逢中必软，逢中必软，那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李俊委员还说，民进党对于两岸交流持诚恳的态度，希望中国方面也能正面看待，并试着与民进党打交道。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专访当中还谈到，两岸交流是必要的，他也不排斥两岸领导人见面，但是必须在人民支持的民意基础上见面，才能对两岸的和平进程有帮助。蔡英文还说，两岸领导人见面有几个原则，包括对等尊严、公开透明以及不要有政治前提。国民党立委王玉敏告诉美国之音，蔡英文主席不愿意接受九二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不知道他要如何与中国大陆对话。
因为两边的互动来往很重要的是说，最后在歧义当中取得共识。那九二共识是过去国民党在执政以来跟大陆不断的往返之间最后取得的这个求同存异的一个共识，九二共识一种个表。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蔡英文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要如何与中国大陆坐下来谈。这种模糊的态度将无法说服台湾民众与大陆当局。面对九二共识的问题，蔡英文在专访当中指出，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民意观察非常仔细，因为中国知道台湾毕竟是一个民主社会，台湾的民意还是主导了政治人物的想法。蔡英文认为，只要台湾人民对于两岸关系有自己的定见，相信中国大陆也会尊重台湾。蔡英文强调，如果中国坚持九二共识，这是他们的立场，台湾也有自己的立场，双方就必须坐下来好好谈这些事情。他说，即使他做了承诺，却违反了台湾的民意，这些违背民意的承诺将不会长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各位听众，马上为您推出下一轮新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